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学者指有可能影响到营商环境和人才流失。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基本法23条立法，会否担心为香港经济带来反效果的时候，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这样回应。
股票市场的波动呢，亦都大家知道都是有不同的因素所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无论是什么的正面因素都是虚假的，都是空中楼阁来的。
详情请留意人间的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协调员科比说美中即将在北京启动禁毒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七月最雄心勃勃的北约峰会将会聚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新挑战。加拿大就中国干预选举展开公开调查，并且举行首场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庄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政府星期二1月30号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希望尽快通过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将一直缠绕香港26年的问题画上句号，尽早全神贯注地拼经济、拼发展。商界人士、外交官和学者都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认为针对间谍活动、国家机密和外国影响力的新法律可能对这个全球金融中心产生深远的影响。立法諮詢期自1月30日正式展開，至2月28日完結。李家超在記者會上表示，一份諮詢文件將於星期二較晚時候發布，政府會向外國領事及商會舉辦多場講解會，希望盡快完成立法。李家超說，我們不能夠再等了。李家超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是必須做的，而且要盡快做，這個是香港未履行的憲制責任。他說，香港經歷了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以來，大家都明白國家安全風險是嚴重和真實，加上地緣政治日益複雜，因此必須盡快修補這一塊短板。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1月29日星期一下午在白宮例行記者會上說，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上個週末在曼谷討論了去年11月份拜習會以來雙方在一些關鍵議題上所取得的進展。他說，美中兩國星期二在北京正式啟動美中禁毒工作小組。
Over the weeke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held more than 12 hours of meetings in Bangkok with his counterpar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rector Wang Yi. Mr. Sullivan and Director Wang.
他說，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傑克·沙利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王毅主任週末在曼谷進行了12個多鐘頭的會議。沙利文先生和王毅主任盤點了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去年11月份會晤以來在關鍵問題上取得的進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1月29日會見了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布林肯表示，七月舉行北約峰會將會是冷戰之後最雄心勃勃的一屆峰會，將會聚焦如何應對新的挑戰。布林肯在會中表示，北約正帶著緊迫感前進，不單止具有共同目標的一致性，而且具有行動的一致性。
Demonstrates that NATO's door is open, remains open, including to Ukraine, which will become a member of NATO. Whether it's Russia, whether it's very different ways, the PRC, the cyber domain, terrorism.
芬蘭加入北約和瑞典的即將加入，就表明北約的大門是敞開的，仍然敞開住的，包括對烏克蘭亦都是這樣，烏克蘭將會成為北約的成員。 布林肯話：七月份將會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75周年峰會是一場歷史性峰會，將會迎來重要的轉捩點。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月29日星期一在美國國務院與國務卿布林肯舉行的記者會上說，必須認真對待中國的軍事建設以及與俄羅斯日益接近對北約及美國帶來的安全挑戰。他都表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北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是這樣說的。
China is not an adversary, and I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llies engage with China.
他說中國不是對手，我歡迎美國和其他盟國就氣候變遷和軍控等共同關心的問題與中國進行對話，但同時我們亦都必須認真對待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軍事建設以及烏克蘭戰爭讓中國和俄羅斯走得更加近對我們安全帶來的後果。中國以不同的方式向俄羅斯提供大量支持，並且在這一場侵略烏克蘭的殘酷戰爭期間承諾建立無上限的夥伴關係，當然還有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強大的軍事實力，所有這些對所有北約盟國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加拿大針對中國干預選舉的指控，自這個星期1月29日開始舉行為期5日的公開聽證會，法官瑪麗·喬西霍格承諾揭露真相，解決這些非常嚴重的指控。為了確定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幾大程度上干預加拿大最近兩次選舉以及聯邦政府內部如何因應相關訊息，渥太華組建了調查外國干涉委員會，魁北克上訴法院法官瑪麗·喬西霍格擔任負責人。霍格在開場白中說，外國干涉我們的民主制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霍格說，我們的團隊將會竭盡全力調查釐清加拿大目前的處境以及未來在外國干涉方面可能面臨的情況。霍格表示，委員會的目標是要盡可能地與公眾分享真相，但這個承諾恐怕執行不易。委員會法律顧問星期一指出，調查必須尊重保護加拿大國家安全利益的法律，尤其是涉及到絕密文件和消息來源時。霍格和他的團隊獲准查看機密信息，但無權向公眾解密俄羅斯花樣滑冰運動員卡米拉·亞利耶娃因為在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前未通過禁藥測試，於星期一1月29日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判處為期4年的禁賽。該組織表示，卡米拉·亞利耶娃被發現違反了反禁藥規則，被處以4年禁賽資格，並回溯到至2021年12月25日起。法庭補充到，自該日期以來，亞利耶娃取得的所有比賽成績均無效，包括他幫助俄羅斯奧委會在2022年奧運會贏得到的團體賽金牌。向 CAS 提起訴訟的當事方之一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這個決定表示肯定，並形容此為公平體育的一次勝利。該組織總幹事尼格利對路透社表示，我認為對於反興奮劑機構和乾淨的體育來說，這個意味著在遵循正當程序之後，體育仲裁法庭已經為所有運動員做出了公平的結果。尼格利說，儘管過程可能有些曲折，但最終的結果令到乾淨的運動員感到滿意。他說，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案件，我們承認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得到解決，但我們不得不對這個案件的最初裁決提出上訴，因為最初的裁決基本上消除運動員的任何過錯。他補充到， CAS 同意我們的立場，我們對此感到滿意。世界衛生組織 WHO 表示，全球在消除工業生產反式脂肪方面取得巨大進展，世界上近一半人口受到保護，免受這種有毒產品的有害影響。5年前，世衛組織呼籲各個國家和食品部門從食品供應鏈中消除工業生產的反式脂肪，得到各方熱烈反應。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一1月29日表示，譚德塞說，到目前為止已經有53個國家實施了最佳實踐政策，包括禁止和限制反式脂肪，還有3個國家正在準備實施，這些消除了至少37億人，約佔世界人口 46% 的主要健康風險。這些政策預計每年將會挽救 183,000人嘅生命。就喺五年前，世界上只有6%嘅人口通過類似嘅政策免受呢一種有毒添加劑嘅侵害。繁殖脂肪係透過喺植物油當中加入氫氣而產生，導致油喺室温下變成固體。佢喺你嘅身體裏邊，喺你嘅冠狀動脈裏邊，亦都係呈固體狀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藏族学生被扣查3个礼拜之后暴毙，咁怀疑系教授藏文酿成一宗政治案。我哋亦会报道有移英港人喺英国从事运输行业，成为香港俗称嘅货车佬，但系佢哋嘅专业形象并不受公利社会所白眼。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有学者指可能影响营商环境、人才流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香港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说，他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法例，涵盖5大罪行。李家超回应提问时是否认23条立法会为香港经济带来反效果，但是香港股市全日就下跌接近400点，再次失守16000点的。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请佢哋为我哋报道基本法23条立法正式展开公众咨询嘅最新情况噶。而汤慧云，请你同我哋讲一讲香港政府宣布即日起展开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嘅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系咁，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二即系1月30号朝头早喺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由今日起咧系正式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至到2月28号结束噶。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例，涵盖是5大罪类的，包括是叛国和相关行为、叛乱、煽惑叛变或者是离叛和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并且新增2项的条文，包括是立法防止透过电脑和电子系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以及订立一套订立所谓的境外干预罪这样的。而针对泄露中国国家机密，咨询文件呢是未有呢好像在2003年7月的基本法23条嘅立法諮詢嗰個文件嗰度講咧，係為一啲披露中國官方機密嘅行為咧，係加入一啲咧係即係揭露官員嘅錯失啊，或者係保障公眾利益方面咧係有啲嘅抗辯理由噶。咁不過咧，今次咧呢個嘅 諮詢條文裏面咧係冇講到咧係有啲咩酌情權同埋咧係抗辯理由噶。咁不過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即係星期二向立法會即係議員係説明呢個嘅立法嘅程序嘅時候咧，就話咧聽到社會上咧係有聲音要求咧係關係到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咧，可以為泄露國家機密咧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政府都期望咧係聽取呢個意見咧係再作決定㗎。任敬仁。
咁係嘅，咁有記者問諮詢文件係官方解說啊，經常都提到美國同英國，咁香港政府係唔係視美英兩國咧係敵對概念咧？
係咁，李家超回應記者提問嘅時候就話咧，23條嘅立法咧係唔係針對個別嘅國家，即係為咗保護香港自己嘅啫。如果其他國家唔為香港製造風險咧，李家超就話香港會好開心。佢又強調唔係希望人哋犯我，但係咧當人哋犯我嘅時候咧，就有法律嘅方式去處理。至於新訂立嘅境外干預罪，係唔係話有人喺外國發表一啲評論或者係批評香港政府嘅聲明，都可以視為咧觸犯法例呢？李家超就話唔同人咧都可以發表批評嘅意見，甚至係尖鋭嘅批評咧都會被容許㗎。任敬陽。
係咁，有外媒記者問點解喺呢個時候開始定呢個基本法23條立法，咁會唔會擔心為香港嘅經濟帶嚟反效果？咁李家超又點回應咧？
係咁，李家超回應嘅時候就話咧，相關嘅立法工作咧已經等咗26年，佢認為咧已經唔能夠再等。不過咧，佢又冇明確去回應23條立法嘅時間表，係唔係會喺今年7月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工作？李家超只係多次重申，早一日得一日。佢又唔同意23條立法會為經濟帶嚟反效果，同埋再次觸發咧香港人移民潮噶。對於星期二香港股市一度下跌400點，李家超就認為股市嘅波動咧係涉及好多唔同嘅因素。至於人嘅流向，即係移民與否咧，亦都必然咧係走向一啲安全嘅地方噶。聽下李家超點樣講。
股票市場嘅波動咧，亦都大家知道都係有不同嘅因素所影響。但係如果冇咗安全同埋穩定嘅環境，無論咩乜嘢嘅正面因素，都是虛假的，都是空中樓閣來的。人的流向必然也都是針對安全和穩定的地方的。
咁學者分析基本法23條立法對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會帶來什麼影響？
咁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對於香港嘅外資企業同埋國際非政府組織嘅運作咧，都會帶嚟唔少嘅憂慮噶，包括係法治啦、酌情權嘅大小等等。佢呼籲當局咧係透過接落嚟嘅公眾諮詢，清楚回應外界嘅憂慮，而唔係用呢啲戰狼式嘅反駁噶。聽下陳家樂點樣講。
你可以想想要去操作香港這個這麼複雜的經濟、社會環境、金融環境的人，是要面對一些這麼難處理、不確定的因素呢，可能他都會想錢可以擺在那裡，但人才要想清楚，人才可能要面對的風險會高了，會不會可能擺一些錢進來，但人會來呢？會留在離岸去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擔心風險。我最擔心的情況就是繼國安法之後23條又會是另外一個咧，係刺激到香港並不是向上，而可能咧係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下跌嘅，而大幅跌嘅一個咁嘅危機咯。
咁至於獨立書店嘅負責人對23條立法同埋過去幾年嘅營商環境又點睇咧？
係咁，獨立書店偏見書房負責人范立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目前咧係未有留意到23條立法嘅詳細內容㗎。不過他坦言咧，唔會因為23條立法而有更加多嘅憂慮。他形容過去幾年有冇23條，香港嘅情況咧都已經係差唔多噶。咩係紅線，咩係奉公守法就冇事。他認為咧都只係空談，而過去幾年香港嘅營商環境咧已經受到好大嘅影響噶啦。
咁香港民主黨對政府正式展開23條立法嘅公眾諮詢有啲咩回應？
是咁，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下昼举行网上记者会，表示咨询期咧系涵盖农历新年嘅公众假期。佢认为咧市民喺即系过节嘅时候咧都唔会咧系热烈参与讨论噶。 即係建議當局咧係延長諮詢期，咁亦都係羅建熙亦都係敦促當局咧去釐清所謂國家機密嘅定義，因為咧譬如話傳媒調查報道披露政府嘅內部涉及公眾利益嘅一啲消息，會唔會享有免責嘅條款啦？而對於訂立非法獲取同埋披露國家機密嘅相關罪行，羅建熙就認為當局咧就要釐清呢個嘅定義，同埋咧即係同埋佢又話咧，其實公眾咧而家都係摸索緊咧所謂煽動同埋批評之間嘅界線，當局咧係有必要咧更加清晰咁樣去釐定咧煽動罪嘅定義㗎。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愛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下邊介紹一名移民到英國嘅香港貨車司機，佢嘅工作。咁喺香港炎炎夏日，赤路上身，肩膊上挂住一卷湿毛巾，咁喺货车旁边帮助搬运货物，呢种情景咧系多年嚟部分香港人对货柜车司机固有嘅既定印象。但系对一名近年已经喺英国定居嘅香港年轻人嚟讲咧，货柜车司机可以系一个彬彬有礼、唔争路，仲会礼让行人嘅司机。咁呢个行业除咗唔会受当地人白眼之外，更加为佢提供稳定收入同空间，俾佢进一步进修，向飞机师嘅梦想迈进。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伴随住英国 BNO 5+1签证新政策实施刚刚满咗3年之际，已经有近200,000+移居英国嘅香港人散落喺英伦呢一片广阔嘅土地上。一直以嚟，有关呢啲移英港人嘅就业困难议题，已经有唔同嘅民间组织喺当地提供协助，令到呢啲移英港人能够尽快展开新嘅生活。一位早于2019年已经定居英国嘅年青人喺近日自设面书网页，分享佢驾驶巨型货车嘅苦乐。已經吸引到唔少嘅啱啱到步嘅移英港人嘅注意噶。呢位仲未到30歲嘅年青小伙子 Anthony 自稱英國拖頭佬，喺佢嘅網頁內，除咗傳授專業行業知識之外，更重要嘅係希望香港人摒棄佢哋固有嘅貨櫃車司機職業印象，開放思想空間，勇於嘗試，為自己喺英國嘅職業生涯重新規劃，繼續踏步邁進。Anthony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嘅訪問時候話：過去幾年確實有好多移英港人向佢查詢有關喺英國做貨車司機嘅可能性，當中既有原來喺香港已經做開呢一行，亦都有完全冇相關經驗㗎。嚟自各種不同行業嘅移英港人，例如喺香港曾經從事教師、會計以及紀律部隊等工作，呢啲不同背景嘅人帶住好奇同埋疑問，對呢一個行業喺英國嘅前景抱住憧憬與患得患失嘅感覺，徘徊於應否勇於嘗試嘅一念之間。Anthony 首先係咁樣講㗎。
是啊，我都覺得係，即係應該係咁樣咯。我頭先話曬就係 open mind， 了解一下當地嘅文化，融入一下。咁我相信，同埋睇下你係咪真係想做嗰行。我覺得唔緊要嘅，你可以試嘅，亦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方法可以去試下入啲行，可以由講緊係最低，譬如van仔派貨，跟住慢慢可以慢慢越揸越大嘅車，亦都可以慢慢去試下融入呢一行嘅。咁我覺得，只要 open mind 同埋你了解到當呢度嘅人嘅方法啊，做嘢嘅方式啊，咁我相信呢一行係唔難立足嘅，係咯。
不過，從事貨櫃車司機行業，可有因為香港傳統固定職業形象被睇成係學歷低同埋係老粗嘅象徵呢，影響咗佢進入呢個職業嘅意欲，而使到佢卻步呢？ Anthony 唔否認咁講，喺香港嗰陣時確實有咁嘅諗法㗎，但隨住喺英國生活時間長咗，佢亦都漸漸抹去咗呢啲香港功利社會嘅標籤。佢解釋話：
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係會有咁樣嘅諗法嘅，但係去到而家，我喺英國亦都係過咗嚟啦。咁我見到嘅嘢就令我有改變咗呢個諗法咯。咁可能本身香港嘅社會或者文化上邊會令到有好多人會咁樣嘅覺得，譬如 可能貨車司機就一定是就是一些譬如冇乜冇乜學歷啊，或者冇乜水平啊嘅人。但係我自己過咗嚟英國之後，我有對呢樣嘢改觀嘅。更何況就是我本身而家做緊呢一行啦。咁所以我覺得以前嘅商業社會或者而家可能普遍上面都係會有人咁樣諗，但係可能多咗文化交流嘅方面，可能我自己本身已經唔係咁樣諗噶啦。我覺得呢個職業係你中意做咪做咯，你想做咪做咯。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 Anthony 亦都承認英國的貨櫃車司機相對上能夠養成禮讓的駕駛文化，亦都跟他們國民素質有關的。他認同這些司機不會恃著自己的車身體型龐大就在道路上橫行欺凌其他較小的車輛，除了跟政府的嚴格交通法規指引之外，亦都是他們尊重每個道路使用者的權利有關的。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比較文化差異的東西。而這即英國的司機是比較禮讓的，我以我所知見到的。我相信有很多如果剛剛來到英國有自己私家車揸車的人都會感覺到這樣的。譬如反過來他們可能是會在大路讓你在小路出先、啊、或者可能cut線的時候會斬一斬你，斬一斬燈叫、哎、你回來吧，這樣即有很多這些情況。咁佢哋即呢個係真係喺佢哋嘅習慣同埋佢哋揸車，即就算我哋考車嗰陣時候，我哋都係抱住一個即教車師傅都會抱住一個心態，就係教你譬如禮讓啲啊，呢啲地方你可以收一收油，你可以等人出先啊。即我哋會喺考柴嗰陣時候會有啲咁嘅嘢學咯。可能呢個真係有啲同香港有唔同嘅地方。
而家 Anthony 更加向住飛機師呢個夢想進發㗎。佢帶住自信嘅微笑回答同事，亦都印證咗跳出香港固有嘅思想枷鎖，海闊天空另有一番新景象。拖頭貨櫃車司機呢一行唔一定係老粗先至做㗎，職業從來冇分貴賤。香港一啲人對呢個行業嘅白眼啊，亦都唔一定有呢個思想能力同埋空間可以將拖頭佬同埋飛機師兩者聯係一齊噶。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逝咗一名大学生上个月被警察带走，几个礼拜之后，当局向家属发出了学生的死讯，并且拒绝归还遗体。外界估计这名学生被扣查期间曾经受到酷刑对待，并不排除同他以个人身份教授藏文的经历有关。有分析更加认为，这宗案件在西藏当局眼中显然是一宗政治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才仲是拉萨市西藏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上个月26日，他被尼木县警方逮捕，其后音讯全无。1月15日，即是被失踪后的3个星期，家属接获警方通知，才仲已经在尼木县人民医院离世。根据警察的讲法，才仲被扣查期间突然跌倒，无法站立，送院后不治，家属要求领回遗体，当局就以遗体要接受验尸为由拒绝。西藏时报1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话，派出所对外宣称，他们是在调查才仲年纪之后才将他扣查，但是就没有透露具体原因。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藏当局显然将才仲案视为政治案处理。
如果是一些刑事啊、民事啊，或者
达雅才人话，如果是刑事、民事案或者是其他原因，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按照程序处理。例如话跌倒啊咁，当局一般都会有监视器录影晒落嚟。送到医院之后准许你去探望，而即使是死了，当局亦都会将遗体归还。但是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就不会这样，特别是遗体是不会归还的，做法和西藏一些政治案的运作方式是一模一样。蔡仲显然是受到酷刑的折磨，因为中国政府并未通知死者家人他是怎样逝世的。达雅才人话，虽然近年来刑讯逼供现象在中国有所减少，不过但凡政治案都会同酷刑挂钩。
因为 中国政府不会把酷刑视为是。
达瓦才人话，因为中国政府将酷刑视为威胁藏人嘅非常有效嘅手段。酷刑嘅目的唔系逼你招供，而系为咗威胁。只要系因为政治原因被抓捕嘅藏人，都会受到酷刑嘅折磨。而折磨死咗嘅话，中国政府一定系乜嘢都唔会承认，中国政府亦都不会追究。长期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学者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缺乏证据，目前难以揣测蔡仲是不是因为教藏民被当局扣查而遭不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0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香港政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学者指有可能影响到营商环境和人才流失。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基本法23条立法，会否担心为香港经济带来反效果的时候，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这样回应。
股票市场的波动呢，亦都大家知道都是有不同的因素所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无论是什么的正面因素都是虚假的，都是空中楼阁来的。
详情请留意人间的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协调员科比说美中即将在北京启动禁毒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7月最雄心勃勃的北约峰会将会聚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新挑战。加拿大就中国干预选举展开公开调查，并且举行首场听证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庄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政府星期二1月30号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特首李家超表示，他希望尽快通过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将一直缠绕香港26年的问题画上句号，尽早全神贯注地拼经济、拼发展。商界人士、外交官和学者都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认为针对间谍活动、国家机密和外国影响力的新法律，可能对这个全球金融中心产生深远的影响。立法諮詢期自1月30日正式展開，至2月28日完結。李家超在記者會上表示，一份諮詢文件將於星期二較晚時候發布，政府會向外國領事及商會舉辦多場講解會，希望盡快完成立法。李家超說，我們不能夠再等了。李家超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是必須做的，而且要盡快做，這個是香港未履行的憲制責任。他說，香港經歷了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以來，大家都明白國家安全風險是嚴重和真實，加上地緣政治日益複雜，因此必須盡快修補這一塊短板。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1月29日星期一下午在白宮例行記者會上說，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上個週末在曼谷討論了去年11月份拜習會以來雙方在一些關鍵議題上所取得的進展。他說，美中兩國星期二在北京正式啟動美中禁毒工作小組。科比說，
Over the weeke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held more than 12 hours of meetings in Bangkok with his counterpar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irector Wang Yi. Mr. Sullivan and Director Wang.
他說，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傑克·沙利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王毅主任週末在曼谷進行了12個多鐘頭的會議，沙利文先生和王毅主任盤點了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去年11月份會晤以來在關鍵問題上取得的進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1月29日會見了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布林肯表示，7月舉行北約峰會， 將會是冷戰之後最雄心勃勃的一屆峰會，將會聚焦如何應對新的挑戰。布林肯在會中表示，北約正帶著緊迫感前進，不單具有共同目標的一致性，而且具有行動的一致性。
Demonstrates that NATO's door is open, remains open, including to Ukraine, which will become a member of NATO, whether it's Russia, whether it's very different ways the PRC, the cyber domain, terrorism.
芬蘭加入北約和瑞典的即將加入。就表明北約的大門是敞開的，仍然敞開住的，包括對烏克蘭亦都是這樣，烏克蘭將會成為北約的成員。布林肯說，7月份將會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75週年峰會是一場歷史性峰會，將會迎來重要的轉捩點。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月29日星期一在美國國務院與國務卿布林肯舉行的記者會上說，必須認真對待中國的軍事建設以及與俄羅斯日益接近對北約及美國帶來的安全挑戰。他也表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北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是這樣說的，
China is not an adversary, and I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llies engage with China.
他說中國不是對手，我歡迎美國和其他盟國就氣候變遷和軍控等共同關心的問題與中國進行對話，但同時我們亦都必須認真對待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大規模軍事建設以及烏克蘭戰爭讓中國和俄羅斯走得更加近對我們安全帶來的後果。中國以不同的方式向俄羅斯提供大量支持，並且在這一場侵略烏克蘭的殘酷戰爭期間承諾建立無上限的夥伴關係，當然還有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強大的軍事實力，所有這些對所有北約盟國來講都是一個挑戰。加拿大針對中國干預選舉的指控，自這個星期一1月29日開始舉行為期5日的公開聽證會，法官瑪麗·喬西霍格承諾揭露真相，解決這些非常嚴重的指控。為了確定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幾大程度上干預加拿大最近兩次選舉，以及聯邦政府內部如何因應相關訊息，渥太華組建了調查外國干涉委員會，魁北克上訴法院法官瑪麗·喬西霍格擔任負責人。霍格在開場白中說，外國干涉我們的民主制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霍格說，我們的團隊將會竭盡全力調查釐清加拿大目前的處境以及未來在外國干涉方面可能面臨的情況。霍格表示，委員會的目標是要盡可能地與公眾分享真相，但這個承諾恐怕執行不易。委員會法律顧問星期一指出，調查必須尊重保護加拿大國家安全利益的法律，尤其是涉及到絕密文件和消息來源時。霍格和他的團隊獲准查看機密信息，但無權向公眾解密俄羅斯花樣滑冰運動員卡米拉·亞利耶娃因為在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前未通過禁藥測試，於星期一1月29日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判處為期4年的禁賽。該組織表示，卡米拉·亞利耶娃被發現違反了反禁藥規則，被處以4年禁賽資格，並回溯到自2021年12月25日起。法庭補充到，自該日期以來，亞利耶娃取得的所有比賽成績均無效，包括他幫助俄羅斯奧委會在2022年奧運會贏得到的團體賽金牌。向 CAS 提起訴訟的當事方之一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這個決定表示肯定，並形容此為公平體育的一次勝利。該組織總幹事尼格利對路透社表示，我認為對於反興奮劑機構和乾淨的體育來說，這個意味著在遵循正當程序之後，體育仲裁法庭已經為所有運動員做出了公平的結果。尼格利說，儘管過程可能有些曲折，但最終的結果令到乾淨的運動員感到滿意。他說，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案件，我們承認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得到解決，但我們不得不對這個案件的最初裁決提出上訴，因為最初的裁決基本上消除運動員的任何過錯。他補充到， CAS 同意我們的立場，我們對此感到滿意。世界衛生組織 WHO 表示，全球在消除工業生產反式脂肪方面取得巨大進展，世界上近一半人口受到保護，免受這種有毒產品的有害影響。 五年前，世卫组织呼吁各个国家同埋食品部门从食品供应链中消除工业生产嘅反式脂肪，得到各方热烈反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1月29日表示，谭德赛话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3个国家实施咗最佳实践政策，包括禁止同埋限制反式脂肪，仲有3个国家正喺度准备实施。呢啲消除咗至少37亿人，約佔世界人口46%嘅主要健康風險。呢啲政策預計每年將會挽救183,000人嘅生命。就喺5年前，世界上只有6%嘅人口通過類似嘅政策免受呢一種有毒添加劑嘅侵害。反式脂肪係透過喺植物油當中加入氫氣而產生，導致油喺室温下變成固體。佢喺你嘅身體裏邊，喺你嘅冠狀動脈裏邊，亦都係呈固體狀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道藏族學生被扣查3个礼拜之後暴斃，咁懷疑係教授藏文釀成一宗政治案。我哋亦會報道有移英港人喺英國從事運輸行業，成為香港俗稱嘅貨車佬，但係佢哋嘅專業形象並不受公利社會所白眼。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道有關香港政府展開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眾諮詢，有學者指可能影響營商環境、人才流失。以上內容歡迎收聽。
咁香港政府喺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咁香港特首李家超喺记者会上话，佢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嘅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法例，涵盖5大罪行。李家超回应提问时系否认23条立法会为香港经济带嚟反效果。但系香港股市全日就下跌接近400点，再次失守16000点嘅。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大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请佢哋为我哋报道基本法23条立法正式展开公众咨询嘅最新情况噶。而汤慧云咁，请你同我哋讲一讲香港政府宣布即日起展开有关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公众咨询嘅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系咁，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二即是1月30日朝头早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由今日起是正式展开为期29日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至到2月28日结束的。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将会订立一套全新的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法例，涵盖是5大罪类的，包括是叛国和相关行为、叛乱、煽惑叛变或者是离叛和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并且新增2项的条文，包括是立法防止透过电脑和电子系统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订立一套订立所谓的境外干预罪咁样噶。而针对泄露中国国家机密，咨询文件是未有好像在2003年7月的 即係基本法23條嘅立法諮詢嗰個文件嗰度講咧，係為即係同埋係為咗啲披露中國官方機密嘅行為咧，係加入一啲咧係即係揭露官員嘅錯失啊，或者係保障公眾利益方面咧係有啲嘅抗辯理由㗎。咁不過咧，今次咧呢個嘅即係諮詢條文裏面咧係冇講到咧係有啲咩酌情權同埋咧係抗辯理由㗎。咁不過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即係星期二向立法會即係議員係説明呢個嘅立法嘅程序嘅時候咧，就話咧聽到社會上咧係有聲音要求咧係關係到重大公眾利益嘅時候咧，可以為泄露國家機密咧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政府都期望咧係聽取呢個意見咧係再作決定㗎。任建仁，
咁係嘅。咁有記者問諮詢文件係官方解説啊，經常都提到美國同英國。咁香港政府係唔係視美英兩國咧係敵對概念咧？
係咁，李家超回應記者提問嘅時候就話咧，23條嘅立法咧係唔係針對個別嘅國家，即係為咗保護香港自己嘅啫。如果其他國家唔為香港製造風險咧，李家超就話香港會好開心。佢又強調唔係希望人哋犯我，但係咧當人哋犯我嘅時候咧，就有法律嘅方式去處理。至於新訂立嘅境外干預罪，係唔係話有人喺外國發表一啲評論或者係批評香港政府嘅聲明，都可以視為咧觸犯法例呢？李家超就話唔同人咧都可以發表批評嘅意見，甚至係尖鋭嘅批評咧，都會被容許㗎。任敬陽。
是咁，有外媒記者問點解喺呢個時候開始定呢個基本法23條立法，咁會唔會擔心為香港嘅經濟帶嚟反效果？咁李家超又點回應咧？
咁李家超回應嘅時候就話咧，相關嘅立法工作咧已經等咗26年，佢認為咧已經唔能夠再等。不過咧，佢又冇明確去回應23條立法嘅時間表，係唔係會喺今年7月立法會暑假休會之前完成立法工作？李家超只係多次重申，早一日得一日。佢又唔同意23條立法會為經濟帶嚟反效果，同埋再次觸發咧香港人移民潮㗎。對於星期二香港股市一度下跌400点，李家超就认为股市的波动是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至于人的流向，即是移民与否，也必然是走向一些安全的地方的。听下李家超怎么说。
股票市场的波动呢，也都大家知道都是有不同的因素所影响，但是如果没有了安全和稳定的环境，无论是什么的正面因素都是虚假的，都是空中楼阁来的。人的流向必然亦都是针对安全和稳定的地方的。
咁学者分析基本法23条立法对香港营商环境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对于香港嘅外资企业同埋国际非政府组织嘅运作咧，都会带嚟唔少嘅忧虑噶，包括系法治啦、酌情权嘅大小等等。佢呼吁当局咧系透过接落嚟嘅公众咨询，清楚回应外界嘅忧虑，而唔系用呢啲战狼式嘅反驳噶。听下陈家乐点样讲。
你可以想想要去操作香港这个这么复杂的即是经济、社会环境、金融环境的人，是要面对一些这么难处理、不确定的因素呢？可能他都会想，钱可以摆在这里，但人才要想清楚，人才可能要面对的风险会高了，会不会可能摆些钱入来，但是人会来呢？会留在离岸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担心风险。我最担心的情况就是继国安法之后，23条又會係另外一個咧，係刺激到香港並不是向上，而可能咧係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下跌嘅，而大幅跌嘅一個咁嘅危機咯。
咁至於獨立書店嘅負責人對23条立法同埋過去幾年嘅營商環境又點睇咧？
係咁，獨立書店偏見書房負責人范立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目前咧係未有留意到23条立法嘅詳細內容㗎。不過他坦言不會因為23条立法而有更加多的憂慮，他形容過去幾年有沒有23条，香港的情況都已經是差不多了。 咩係紅線，乜嘢係奉公守法就冇事。佢認為咧都只係空談，而過去幾年香港嘅營商環境咧已經受到好大嘅影響㗎啦。
咁香港民主黨對政府正式展開23條立法嘅公眾諮詢有啲咩回應？
是咁，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二下昼举行网上记者会，表示咨询期咧系涵盖农历新年嘅公众假期。佢认为咧市民喺即系过节嘅时候咧都唔会咧系热烈参与讨论噶，所以建议当局咧系延长咨询期。咁亦都系罗建熙都系敦促当局咧去厘清所谓国家机密嘅定义，因为咧。譬如話傳媒調查報道披露政府嘅內部涉及公眾利益嘅一啲消息，會唔會享有免責嘅條款啦？而對於訂立非法獲取同埋披露國家機密嘅相關罪行，羅建熙就認為當局咧就要釐清呢個嘅定義，同埋咧即係同埋佢又話咧，其實公眾咧而家都係摸索緊咧所謂煽動同埋批評之間嘅界線，當局咧係有必要咧更加清晰咁樣去釐定咧煽動罪嘅定義。
任敬阳，好，唔该晒汤爱云。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介绍一名移民到英国嘅香港货车司机，佢嘅工作。在香港炎炎夏日，赤路上身，肩膊上挂住一卷湿毛巾，在货车旁边帮助搬运货物，这种情景是多年来部分香港人对货柜车司机固有的既定印象。但是对一名近年已经在英国定居的香港年轻人来讲，货柜车司机可以是一个彬彬有礼、不争路还会礼让行人的司机。咁呢个行业除咗唔会受当地人白眼之外，更加为佢提供稳定收入同空间，俾佢进一步进修，向飞机师嘅梦想迈进。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采访报道。
伴随住英国 BNO 5+1签证新政策实施刚刚满咗3年之际，已经有近20多万移居英国嘅香港人散落喺英伦呢一片广阔嘅土地上。一直以嚟，有关呢啲移英港人嘅就业困难议题，已经有唔同嘅民间组织喺当地提供协助，令到呢啲移英港人能够尽快展开新嘅生活。一位早于2019年已经定居英国嘅年青人喺近日自设面书网页，分享佢驾驶巨型货车嘅苦乐。已經吸引到不少的啱啱到步的移英港人的注意。這一位還未到30歲的年青小伙子 Anthony 自稱英國拖頭佬，在他的網頁內除了傳授專業行業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香港人摒棄他們固有的貨櫃車司機職業印象，開放思想空間，勇於嘗試，為自己在英國的職業生涯重新規劃，繼續踏步邁進。 Anthony 近日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時候說，過去幾年確實有很多移英港人向他查詢有關在英國做貨車司機的可能性，當中既有原來在香港已經做開這一行，亦都有完全沒有相關經驗的來自各種不同行業的移英港人，例如在香港曾經從事教師、會計以及紀律部隊等工作。這些不同背景的人帶著好奇和疑問，對這個行業在英國的前景抱著憧憬與患得患失的感覺，徘徊於應否勇於嘗試的一念之間。 Anthony 首先是這樣說的。
是啊，我都覺得即應該是這樣。我剛才說就是 open mind， 了解一下當地的文化，融入一下。我相信還有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那行，我覺得不要緊的，你可以試的，也有很多即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試一下入這行，可以由講緊係最低，譬如 van 仔派貨，跟住慢慢可以慢慢越揸越大嘅車，亦都可以慢慢去試下融入呢一行嘅。咁我覺得只要 open mind 同埋你了解到當呢度嘅人嘅方法啊，做嘢嘅方式啊，咁我相信呢一行係唔難立足嘅，係咯。
不過從事貨櫃車司機行業，可有因為香港傳統固定職業形象被睇成係學歷低同埋係老粗嘅象徵呢，影響了他進入這個職業的意欲而使到他卻步呢？ Anthony 不否認地說，在香港那時確實有這樣的想法的，但隨著在英國生活時間長了，他亦都漸漸抹去了這些香港功利社會的標籤。他解釋說，
我 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但是去到现在、我在英国也都是过了来了，我见到的东西就令我有改变了这个想法咯。可能是可能本身香港的社会或者文化上面会令到有很多人会这样的觉得，譬如、可能货车司机就一定是就是一啲譬如冇乜学历啊或者冇乜水平啊嘅人。但係我自己过咗嚟英国之后，我有对呢样嘢改观嘅。更何况就係我本身而家做緊呢一行啦。咁所以我觉得以前嘅商业社会或者而家可能普遍上面都係会有人咁样諗。但係可能多咗文化交流嘅方面，可能我自己本身已经唔係咁样諗㗎啦。我觉得呢个职业係你鍾意做咪做囉，你想做咪做囉。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 Anthony 亦都承认英国的货柜车司机相对上能够养成礼让的驾驶文化，亦都同他们国民素质有关的。他认同这些司机不会恃着自己的车身体型庞大就在道路上横行欺凌其他较小的车辆，除了同政府的严格交通法规指引之外，亦都是他们尊重每个道路使用者的权利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比较文化差异的东西。英国的司机是比较礼让的，以我所知见到的。我相信有很多如果刚刚来到英国有自己私家车揸车的人都会感觉到这样的。譬如调返转他们可能是会在大路让你在小路出先啊，或者可能 cut 线的时候会斩一斩你，斩一斩灯叫你回来啦，这样。即有很多这些情况。咁佢哋即呢个係真係喺佢哋嘅習慣同埋佢哋揸車，即就算我哋考車嗰陣时候，我哋都係抱住一个即教車师傅都会抱住一个心态，就係教你譬如禮讓啲呀，呢啲地方你可以收一收油，你可以等人出先。即我哋会喺考柴嗰陣时候会有啲咁嘅嘢學囉，可能呢个真係有啲同香港有唔同嘅地方。
而家 Anthony 更加向住飞机师呢个梦想进发㗎。佢带住自信嘅微笑回答，同时亦都印证咗跳出香港固有嘅思想枷锁，海阔天空另有一番新景象。拖头货柜车司机呢一行唔一定係老粗先至做㗎，职业从来冇分贵贱，香港一啲人对呢个行业嘅白眼亦都唔一定有呢个思想能力同埋空间可以将拖头佬同埋飞机师两者联系一齐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西藏一名大学生上个月被警察带走，几个礼拜之后当局向家属发出了学生的死讯，并且拒绝归还遗体。外界估计这名学生被扣查期间曾经受到酷刑对待，并不排除同他以个人身份教授藏文的经历有关。有分析更加认为这宗案件在西藏当局眼中显然是一宗政治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财仲是拉萨市西藏大学二年级本科生，上个月26日他被尼木县警方逮捕，其后音讯全无。1月15日即是被失踪后的三个星期，家属接获警方通知财仲已经在尼木县人民医院离世。根据警察的讲法，财仲被扣查期间突然跌倒无法站立，送院后不治，家属要求领回遗体，当局就以遗体要接受验尸为由拒绝。西藏时报1月23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派出所对外宣称他们是在调查财仲年纪之后才将他扣查，但是就没有透露具体原因。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雅才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西藏当局显然将财仲案视为政治案处理。
如果是一些刑事啊、民事啊，或者
达雅才人话，如果是刑事、民事案或者是其他原因，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按照程序处理。例如话跌倒啊咁，当局一般都会有监视器录影晒落嚟。送到医院之后准许你去探望，而即使是死了，当局亦都会将遗体归还。但是如果是政治问题的话就不会这样，特别是遗体是不会归还的，做法和西藏一些政治案的运作方式是一模一样。 蔡仲顯然是受到酷刑的折磨，因為中國政府並未通知死者家人他是怎樣逝世的。達雅才人說，雖然近年來刑訊逼供現象在中國有所減少，不過單犯政治案都會與酷刑掛鈎。
因為中國政府會把酷刑視為是
達雅才人說，因為中國政府將酷刑視為威脅藏人的非常有效的手段。酷刑的目的不是逼你招供，而是為了威脅，只要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抓捕的藏人都會受到酷刑的折磨，而折磨死了的話，中國政府一定是什麼都不會承認，中國政府亦都不會追究。長期研究西藏議題的台灣學者曾建元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缺乏證據，目前難以揣測蔡仲是不是因為教藏民被當局扣查而遭不測。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